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海洋海豚月亮还在，人要经历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海洋还吹，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主啊，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们到主面前来祷告，感谢主赏赐我们心灵的圣眼，你的话多么有能力，不空空而返。圣经的话是我们整合人生这个改变，因为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从改变我们开始。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不但是坐在这边，我们也有感觉到温饱，让我们接下来的从你的话语当中，从我们的学习当中认识更得到保住。谢谢主，你爱我们，你顾念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有这样的机会，也给我们有仆人来这边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他自己生命当中里面你所造成的奇妙，这些的经历，主啊，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先来介绍一下哈下一章的这个 slide。那有些人就是有谈到这个五月的哈，那五月的话呢，我们这个预告就已经出来了哈。你看到这9号跟16号两个礼拜六，那是从1点开始到这个6点。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忙，所以呢你可以安排啊，把所有东西尽量在早上都可以做完了哈，一点就可以准时到这边来。那我们当中那么几个小时当然还是有休息的。然后呢你说晚上还有节目，可以安排在6点以后。哈，所以我们插了这样的一个时段呢，其实是也为你来着想的哈。那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说啊，我们很想，那我们孩子也慢慢大了，青少年的时期，那李老师的认为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更小的孩子就应该要开始了，但是呢，原则都一样的，方法就可能要不同，但是呢，我相信在后面哈，他要跟我们当中里面那十个小时左右的分享，我相信也有机会我们可以深刻谈的哈。所以呢，你觉得你这一次来很有收获，你是更是应该安排，然后更邀请哈，真的，无论你是有儿童事工还是做父母的，都要来哈参加我们这个五月的专题讲座。那也特别为那个李老师的服事来祷告，像本来明天他还有我们当中有一节，但是他要及时要飞到 大陆哈，去处理一些事情，要赶回来，还继续要在 Cupertino 那些地方教课。那当中里面还有一些的营会他去主领的。我们也求神能够让他在湾区的时候更多来服侍他。那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应该也可以带一点的这个 brochure， 因为我们对他的机构一些的工作呢，可能他来介绍的比较好。甚至有人问起说有没有一些的书啊，我知道他也他是以前你知道有详细看的，他以前是什么毕业的图书馆的，所以我相信他是应该读了很多书的人，所以呢他自己也可能也翻译了书，所以我们就请他，如果有一些他可以来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要去看了购买的话呢，我相信他也会提供。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请问一下你今天晚上才来的，我昨天没见到你，然后今天吃晚饭以前也没见到你的，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哦，不是那个意思。是因为我想知道，就是说有多少人早上还有昨天下午跟昨天没有来听的，只是这样子而已。可不可以再麻烦你举一下手？哦，好，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也不容易。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吧。我们的机构叫做真生命辅导传道会。如果您有微信的话，你可以加BC-TrueLife。那 BC 是大写 ,True,T 是大写 ,Life,L 是大写。那个基本上呢是把我们所有在美国机构所张贴的网站上的东西post 给中国大陆的学员，因为他们要上网听那个我们讲解的张博士竭诚为主的英文版，直接因为中文版有一些翻译有一些出入，所以呢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在中国，我就会当天灵修带着他们讲，然后有一些生活实际的应用。后来我回来了，他们就希望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想了半天就这样录音，然后就 post 到网站上。然后呢因为他们用微信比较频繁，所以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微信平台，就是圣经辅导真生命，好像那个微信平台叫这个，那个微信平台的那个账号是 BC-TrueLife。 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那上面有我们的书籍，就是我的老师写的，然后我们翻译我们出的。那我们的行政主管是百合师母，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直接跟他联系，关乎行政的部分我们是不懂的，所以别来问我，我行政就是他管，不归我管，我只负责讲，我只负责教，我只负责辅导。那我个人呢是从台湾来的，1985年在美国信主，后来重生得救。那这中间早上昨天跟今天有跟你们稍微提一下成长的过程，从小信心到今天这个样子，那也是经历过很多神的恩典吧。所以至少今天下午你应该听了一句话，就是神直到如今还是用什么恩典追着我们。当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他是拿着玫瑰鲜花，但是神今天是拿着恩典， God pursues you with his grace。 神是用恩典追着你，追着你要干嘛呢？追着你是让你最后能够成长成熟，最后呢不是只有你单单蒙受天上来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是让你自己这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真的是人模人样的好好活，活得跟这个世代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世代是在劳苦担重担，这个世代是自己做王，这个世代是把上帝踢出去，这个世代是自我中心，这个世代是把上帝当店小二，把主耶稣当圣诞老人，这个时代是自己靠自己，结果呢靠自己持家，靠自己工作，靠自己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呢神在基督里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工作不是汗流满面，而且这个工作不但不是汗流满面，它是很有意义的，它是神把我们放在那里是光是盐。那这个时代的人很辛苦，但是信耶稣的人不辛苦。如果你觉得你很辛苦的话，那就隐含你的信仰出了问题，那你需要回到根源去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这个信仰久了就只是头脑的知识，这个信仰久了就是那一套大道理，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到亚当堕落，然后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是不是就变成只有这几句话可以总结？还是你每一天看到阳光，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花草， 你会很 exciting， 你会很兴奋。然后呢，每一天看着你的小孩，你也很兴奋，哪怕他真的也有时候给你一些头痛时间，但是那个头痛时间呢，却是神用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是神用来培植你，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你，是神改变，在耶稣基督里改变你，他改变的工作到最后，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必要像他。凡心里存着有这个指望的，就是我们必要像他，就必洁净自己。所以你今生是活的是很愉快的，最起码这个成长、成熟、成圣的过程是很 exciting， 很令人兴奋的。这样子你才不会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才不会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很枯燥乏味的，就是这样工作，就是这样回家，就是这样吃三餐，吃了又喝，喝了又拉，拉了又吃，然后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神是非常 meaningful， 神是非常丰富的，他把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是一个丰富的人，所以生命是很有意义的。那如果你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话，甚至很抑郁很沮丧的话呢，我建议你要找教会的弟兄姐妹谈一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呢，然后你还是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呢，那就找你们那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谈一谈。那如果你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是教会被人家认为比较成熟的人，我现在也认为生命很没有意义，那你就 make appointment 吧，找我们做辅导吧。不过你可以不需要找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连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我们要讲的，你可以有一些实质上的可以自己拿回去操作的。所以你问问看你自己啊，你有多成熟？你的生命有多成熟？你是半生，你是不熟，还是你是八分熟？你的生命是否成熟到跟你在一起的人会很开心，跟你在一起的人会蒙你的祝福啊？这个其实是很可以问的，你只要问问左邻右舍，就说你喜欢我跟你在一起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啊，你喜欢我跟你在一起吗？如果他说你就知道了，就不用再问了。如果他很快说当然啊，你知道吗？中国的学员，我的学生都说，老师我们胖啊胖了，你什么时候再来啊？我说干啥呢？他说我们很喜欢你过来啊。我说那我每一年我只能三个月去三个月回，或者是半年去半年回。所以呢当他们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来的时候，我就说哦，那表示我的教导你们都记得咯。然后说我就说啊，你看你都不记得，你还要我去？他们说没有啦，正在操练中，我们都姓施，名公中，施公中。所以你去思考你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座比较年轻的，你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是这样一直工作工作，然后付 mortgage， 然后把孩子送到常春藤学校，是这样子吗？然后你从年轻的年轻岁月就献给工作，然后到年老了，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他的女儿都得了总统奖，他的女儿就是现在都是做律师的，可是呢，可是他说 we deserve it， 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然后这个母亲就很心痛，说哎，我带出来的女儿是人世间的顶尖的人才，却是对神没有兴趣的人。那你就知道，当你所信的神对你来说无关痛痒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是如此的。你给你的下一代最宝贵的礼物不是金钱，不是你留给他一栋什么16000尺，有啊，我看了还买那个房子卖掉，是我们本来想我是因为CCIC Cupertino 堂的 Jennifer 师母他请我来去年讲的婚姻营，然后就希望我来开课，后来 work it out， 就是这半年在他们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天主日学的形式教，然后是 every other Tuesday 晚上再教，因为教室不够大，只能分两班上课。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好，如果过来的话，若神许可，若这里有需要，那我们就 relocate。 结果当我过来的时候，一个月下来，年轻的人是越来越喜欢我的教导，他们就觉得说 that's it，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跟我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加州硅谷这里的人齁都是很 high tech 的人，那我们什么都能，我们什么都靠自己，所以 actually you know 我们 we don't really need you 啊，我们不一定需要你在这。我说没关系啊，因为事工不是谁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上帝如果要把我带来，上帝就会开路，上帝不把我带来，你怎么热情邀请都没有用。所以呢我就说 it's okay， 但是就让我发现为什么他说这里不需要，他说因为大家人人都靠自己，要 survive， 要付 mortgage， 要把孩子带到大，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生存，然后房子一卖就是什么，我们当时还以为过来呢，我就想哇纽约附近 New Jersey， 那我们买房子，我觉得啊可能我太不知道现在行情了，自从失去那个志向要把王永庆那一栋栋房子买下来之后，我就忘记现在行情啊。我以为大概50万应该可以买到三房两厅的房子住，结果没想到是我一看人家卖是5000多万，而且还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耶，是美金，然后我想他再缩小哈，再看看500多万，而且是美金，那我想啊，那我们不要看那么大，我们看小一点的吧，再看也是200万，我心想哇200万对一个年轻的人才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到这里工作容易吗？说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每一次聚会都很迟到的话呢，其实不用来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对于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空间之下我感到很心疼，我只能说我感到很心疼，真不容易。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下，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刚起步，你怎么办？你可能眼睛就盯着，就是怎么样好好工作，不要被 lay off， 然后呢，工资能够保障，将来能够养家糊口，甚至可以付 mortgage。可是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不是你给你的孩子有多大的房子。你知道我们家吗？我父亲过世，我们家其实就是我母亲当时在外面打工买的房子，很小的。非常小，小到我们的客厅大概就是从那边的墙壁到这一条中间线，差不多就是这一条中间线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那我们家后面的厨房就是从这条中间线到大概讲桌这里，所以我们家的二楼就是这么大，从这里到那里，然后呢从楼梯一分前面后面是中国大陆叫毛房，毛坯房，台湾来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毛坯房。毛坯房就是一个房子盖好了没有隔间，就空空的，我们家的房子就是毛坯房。所以我们家五个孩子怎么办，就是后面上下铺我哥跟我弟，然后一张书桌，那我妈我大姐我二姐，我们四个女人挤在哪里，就是挤在前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一张大床，一张非常大的床，估计是今天的所谓的 king size，然后三个小萝卜头跟我妈睡在一起，慢慢的初中，慢慢高中，然后高中我大姐没考上大学，所以就出去工作了。我二姐也没考上大学，所以也出去工作了。我考上大学了，所以我上台北了。所以那个老家就只有我妈住，直到她过世，2013年10月过世。我们也是这样子，在非常窄小的空间里面长大。那这种长大的孩子呢，当然就是愤青嘛，愤世嫉俗嘛，对不对？都是你们欺负我们啊，把房子啊地啊都拿走了嘛，所以我将来长大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做商业的女强人，我一定呢要好好的工作，将来我开公司，我就把你们现在欺负我的这些同学你们的孩子雇到我公司来。这是当年的我。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啊，我一站讲台讲了2个多小时，你觉得好厉害啊。有一次哈，我做所长然后教课，我们晚上6点半上到9点半，我就哗啦哗讲完，我说啊对不起哦，讲了我有点累了，我们休息10分钟再上课。然后台下的我的秘书就说，老师现在已经9点半，不是要休息10分钟，是要回家了。我说哎你怎么没提醒我，他说嗯，我们看你讲得正火热，我们不好打搅你。所以呢我可以哗啦哗啦讲，那你 就会觉得我的口才很好。可是如果你真正认识我的话，你知道的，我从来不站起来讲话的。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初中的时候，我的老师每一次要默背国文的时候，他都叫1号2号3号4号5号6号8号9号10号，他从来不叫7号，7号就是在下我。那他怎么知道我有读呢？每天早晨我们有升降旗，7点半，所以7点20我就出现在我们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就开始背给他听。子曰何格言而至，子路曰愿居马于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用无发散无事劳，哒哒哒哒哒，我就这样背完，那老师点头，我就回教室去了。所以我老师从来不叫我，那他宠坏我了，因为他知道他叫我的话，我肯定就是愣在那里，所以他从来没叫我，没有人叫过我，从来没有过。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有一个老师，他好死不死，他不知道，他不是我的主要科目的老师，他叫了我，然后他就问了我问题。问题不是我不会回答，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公众讲话。所以我记得高二那年他叫我，然后我就整个人呆在那里讲不出话来。那我的老师就说，哈，你有种你耍酷，你有种你就给我站到下课。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种，我也不敢坐下来，他没叫我坐下来，我就一直站，我真站到下课。第二天我就逃学了，我就没去上课。我们老师到处在找我，然后就问班上谁跟我熟，没有一个跟我熟。然后我们老师就说，这个李台英啊，他骄傲的背后就是自卑，所以我又傲又卑这样子。然后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是真没有办法站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可是你要知道，那个科目我还考了全台湾省测验第一名的，我怎么会答不出来呢？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作答，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你可以说像世俗心理学归咎于他的原生家庭，他小时候因为没有父亲，家中没有男人，都被人家欺负，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如何又如何如何又如何，所以长大以后他就变成这样的人。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分析了。然后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军训教官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说，哦，你自己的女儿当然要多多照顾。结果呢，我们有军训课程，考古系跟图书馆系合上100个多人，他说好，那就好朋友的女儿来主持。我那时候就我还真是冷冷看他一眼，因为我就心想说，你既然是我爸的好朋友，你当然应该照顾我，你照顾我你就不应该叫我。可是当时人认为上台是一个殊荣，我认为是一个 torture 折磨。所以那时候那个台大的那个讲台是比这个还要大的，木头的，然后下面跟你们这一样是实心，所以你们看不见了。那我没办法，我硬着头皮我只好上啊。我上来我的手是这样子放在那个桌子上，从头到尾是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抖了一小时的课程。那抖完了，他说，嗯，不愧是李自喜的女儿，有大将之风。我是整个人吓到那个一身的汗。然后后来呢，我信耶稣了，重生得救了，我不会祷告，我还是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更何况是用英文。我在美国人教会，有一次我们去 Columbus 还有传福音，跟那边的教会联谊去传福音回来，那要感恩嘛，因为神祝福，所以呢我们就一车一车的人要，就坐在一起的人要一起祷告。那我坐在一个 van， 我被分配到跟 Angie 跟Steve 一起祷告。我不会祷告，我就说要开口祷告吗？他们说是，我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用英文祷告，其实是我真的从来没开过口祷告过。我那时候已经重生得救了，然后Angie 就鼓励我，美国人，他说没有关系，你用中文。我呢结结巴巴的祷告完毕，就是这样。然后呢信了耶稣，就巴不得所有人都信耶稣，可是自己也不会讲话，然后就说，哎，你来啦你来啦，哎，你来啦你来啦，今天晚上我们教会有聚会，去干嘛？啊，不知道，你来看就是了啦。啊，人家也傻傻就真的来看。啊，看了呢 Angie Bates 就跟他讲福音，啊，他就信了。啊，信了 Angie 就说，来来，你跟他做决志祷告。我想了半天，我心想，什么叫决志祷告？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祷告吧，我也搞不清楚。那我说我不会祷，他说你就带他祷告啊。我都忘记我是怎么祷的， 我就是这样一路上走过来，直到重生得救了，拼命跟人家讲福音了，讲到最后神就说好吧好吧，你来做传道人好了。神在我读博士班的时候呼召我做传道人，神用使徒行传5:20说，你要去站在圣殿中，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那是我重生得救，我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请你再给我27年，让我每一天为你而活。所以呢，读了博士班呢，被我们英文教会差派到华人教会去了，因为华人教会的牧师来找我，我就跑去问我们长老，我们长老就说你可以去，就按手祷告，我就去了华人教会，所以他们还蛮慷慨的，把我借给了华人教会。然后到华人教会，那个教会我们就从一个小小的教会，就人数3个月就 double 增长了，那不是我的功劳，是圣灵的。然后我们牧师就来问我，讲到你有没有考虑过全职？我心想，我拿奖学金呢，我要读博士呢，我将要留在学校做校园事工呢，我做教授呢，传福音给学生呢。但是他要我考虑嘛，那我就敷衍的说，我祷告祷告看看，祷告祷告，我就先跟我妈说，我妈说，哈，你信耶稣已经够了，你这样子在所有时间都卖给教会够了，别再去做什么牧师传道人。那我想啊。可是3月29号那一年是耶稣受难日的聚会，我们牧师就在一个大圈圈啪就在正中央跪下来，那个礼拜五晚上说，大家都知道神在复兴我们的教会，那神要复兴我们教会，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教会带领人，我应该优先被复兴，所以请你们大家为我的灵命复兴祷告。然后他就跪在正中央。然后我们执事会主席呢是工作人士，我是学校的学生，博士班的学生，他看我，我看他，我们谁都不敢出面，谁敢啊？你知道他是牧师诶，我们是小人物，谁敢去给他按手祷告啊？他看我，我看他，他看我，我看他，然后大家也看我们俩，我们看了半天，我就说你去吧，因为你名义上你是执事会主席嘛，他就去给他按手祷告。当那个执事会主席给牧师按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了，说台英你看到没有，这个牧师尚且为了追求我，他不顾面子在所有众人面前跪下去，你呢？那我就觉得我受到责备了，我说好啊神啊，如果你真呼召我的话，那你得给我你呼召我的证据。神就给我使徒行传5:20， Go and stand in the temple court, teach the people the full message of this new life。那我就想这句话从哪里来，当时圣经还不熟，回去还找半天才找到在使徒行传5:20。然后回去之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真是你要我去的话，我现在还在读博士班还拿奖学金，你真要我去，那你得让我妈妈同意。可是我妈礼拜一打电话说已经不同意了，我礼拜五再打，就那天晚上我说我明天打，礼拜六打，我记得礼拜六早上11点我打电话回台湾。诶，我妈妈竟然说，如果是这样你先去读一学期看看，如果你不喜欢你再转回来。意思就是我妈给予有条件的同意，我就去读了。读了直到如今，一路上读一路上服侍神，到今天我想神是最了解我的神，他知道，而且我也很感恩神给了我 the best 最好的，神给我是最好的一个在神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他所经历到的福分不是你们在台下的人远远可以经历的。也许我钱没有你多，也许我没有房子，可是你知道吗，我也从来没有，我不是跟你讲说我都不买房子吗，钱都奉献去了吗？可是96年我到纽约做校园事工的时候，我认识了崔牧师，他得了癌症，我到医院探访，然后我就照顾他，他住纽约，后来他邀请我住他家，然后因为我跑来跑去很累，给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然后到最后呢他回天家了，他那一栋 apartment 留给了我，真的留给了我，我在纽约有安息，有安息之地，是他留给我的，虽然是一个政府楼， 因为照顾他说他吃中药，中药里面说不能吃肉，所以我就不吃肉。然后我很怕冷的，他就叫我吃肉，我说不行啦，我说你别给我惹麻烦啦，你吃我吃啥你吃啥，我们吃一样的，那你不能吃肉我就不吃肉。我说不然的话我烧饭做菜，我煮两道菜还要为我自己再另外煮一道，我说我没那时间。其实是这样子的，他是可以吃肉的人，可是他生病了他不能吃肉。所以你在别人生病不能吃肉又很想吃肉的时候，你就最好不要吃肉。这就是我的原则，我服侍人的原则。所以呢我就没有吃，没有吃的从96年到98年我就习惯了。他是谁？他的弟弟就是崔琦，后来那一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那我有幸照顾他，这是我的荣幸。那也是因为这样生命里面点点滴滴的熬炼，到今天我可能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人，我还在进展式成圣的过程，但我知道我是一个使人蒙福的人。因为我知道当我站讲台的时候，我是忘记我是谁，我定义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辅导人也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要我找你的根源问题，你给我五分钟我可以跟你谈，我就可以知道你的 potential 的问题在哪里，这是真的。你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你是不是灵恩派的？答案是我不是，我真理守得非常的住，我不是灵恩派的人，但是我就是知道。其实今天早晨呢，我在带着我的干女儿灵修的时候，我的早晨是他们的晚上，我们在读认识神， God is jealousy God， 神是忌邪的神。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怎么就是成长得很慢，我说你已经很进步了，比谁还进步。然后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曾经在一件事情上很挣扎，后来他决定选择神的道路。然后呢当我说你看你不就选择神的道路吗，虽然你的信心很小像芥菜种，但是你已经是在往神的方向走。结果我这样一讲完之后，我心里竟然像是有一把刀扎我一下，你知道吗？我疼得不得了。我就知道圣灵在告诉我一些事，然后我们透过那个 FaceTime， 我就看着他，我就问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他就说没有。我就问第二遍，我从来很认真的时候我都是连问三遍，我就问他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他说老师没有。然后我又看着他，我说你确信没有，他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谈了别的，然后就要祷告，然后我们就谈了这些事，是我自己主动提了。然后他就说了，当时他本来选择不是应该选择的道路，后来他决定选择应该选择的道路，但是我就很高兴了。但是后来他做了一半，他没有做全，所以又惹出麻烦来。那他并没有告诉我，可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圣灵让我知道的。在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就像有一把刀割下去，所以我就跟他说，他说哎呀什么都瞒不过老师，我说不是，我说你是瞒不过上帝。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今天不是才刚刚读 God is a jealousy God， 神是很嫉妒的神。你又说老师我要怎么样信心才能增长，信心是每一次碰到处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神的话拿出来用。我说你每次都用，你就信心越来越增长，你不用你就会软弱，然后你用了一半，然后呢出了问题了，你再来悔改，你要花 double 双倍的时间去把错误给导正。那既然你知道事后要花双倍的时间去导正，为什么不一刚开始就咬着牙挺过去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以为我是大猩猩人，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我是咬着牙挺过去的。我就跟他分享，有一次我们主管就突然之间那天去办公室就派我上山，那天晚上我们教会有聚会是我领会，上了山是不能跟外界联系，那我怎么办？我就很愁烦的上去，山上的主管那天吃中饭看了我好像愁眉不展，就说你怎么了，你好像不是心甘乐意在这里，我们这里都是心甘乐意自己自愿上来的。那我什么都没说，我说哦，是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主管叫我来的。他一听主管叫来的不是自己来的，他说哦，那你回去。那山上主管叫我回家，我就回家，我回家就回到办公室，因为还没下班，三四点了。结果 我的办公室主任看见我回来了，他就说诶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山上的主管今天问我，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就叫我回来。那我们主任眉头就皱起来了，那要下班了，他说好，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那天我到了教会，我心是忐忑不安啊，上下心啊，七上八下，我就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啊，明天怎么办。然后我就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跟我干女儿说，我就是这样咬着牙想，好吧，如果他真的要骂我了，如果他真的要考绩给我一等了，如果他真的要怎么样，那我只能靠神的恩典走过去。结果等到第二天我到了办公室呢，我们主管也不叫我，这件事情就没事了。人生就是很多这样，很多事情你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时候，不代表就凡事亨通了，你真的就要咬着牙挺过去，然后你也真的走过来了。这就叫信心。信心不是凭空说我要有信心就有信心，信心是必须要跟时间空间交锋，把你所信的道在交锋交手的过程用出来，用得越来越好的，回过头来你的信心就被坚固了。因此你可以一直这样被神来拓展拓展拓展，到最后你能够是使人蒙福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你必须要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一直走，走到最后你一定会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一定会是。因为按照自然律，生命的自然律，神也是，大自然是他造的，他让小孩子变成初中生，变成高中生，变成大学生，变成他让我们从五六岁变成十岁、十五岁、二十岁、二十五岁、三十岁、五十岁，他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社会江湖里面磨练。等我们磨练了，这就是给在座五十岁以上的人，你是有人生经验可以提供给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你是有的。你知道我的人生历练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当时我还没有全职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四，礼拜四是我们姐妹会，我每个礼拜四早上固定请假，我们单位允许我这么做，我就礼拜四固定请假干啥呢？就姐妹会，就去姐妹会干嘛呢？帮人家带孩子，那些姐妹在这里聚会，我就帮他们看十几个孩子，然后呢我就学习怎么样子换尿布啊等等的，是这样学来的。所以我对孩子很了解，我跟他们在一起玩。教会在开长老会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也不告诉你，我们那个教会很大，台湾70个长老开会的同时，你知道有多少个小孩吗？然后我是其中呢被师母验中有此殊荣的人，可以去照顾这些孩子，所以我就带了七八个小孩啊，七八个小孩就是一个下午，就跟他们玩一二三木头人，就跟他们玩，就带了这几个小孩子玩。我是孩子王，他们很喜欢我的，我是这样子学习来的。所以我知道孩子，我知道当一群的孩子哭的时候，只有那个孩子的妈，他哭的那个孩子的妈会过来，其他的妈继续在那里查经。那他来的时候我就说，何姐你怎么知道是你孩子哭？他说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孩子啊。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你一直在学习。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学习给年长的人看孩子，当你年长的时候，你就学习把人生经验分给年轻的，分给年轻的人。这信仰是要传承的，生命是要传承的，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会越来越 drift away from， 飘离了，飘离这个信心之道。生命不断的这样子的往神的方向走，你必然会成熟，你成熟了你要传承下去。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一条进展式成圣道路的时候呢，你要是一个成熟的人，你要注意，我不会跟你讲太多点，就这么两点，但这两点也就够了。第一个就是谨慎自守，那你就想到什么？想到彼得，对不对？想到那首歌，对不对？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然后呢警醒祷告。那我要用这个来谈什么呢？就是来谈当我们对自己，特别是你的生命从年轻你可以犯错，可是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你的犯错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大的。这是为什么传道人犯错，长老犯错带来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所以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身为传道人，身为属灵的领袖，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因为我们对人的影响力是大的。 但是铜板的另外一面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你还没有到达那个 position， 还没有到达那个领袖的权柄地位的时候呢，如果那些人跌倒了，你要知道他们跟你是一样的人，所以你要用爱去包容去接纳，哪怕他犯了你认为最严重的什么服事的三大罪，钱、金钱，第二个权 power， 第三个性 sex， 哪怕他真的很严重犯了这三大罪中的一个或两个或三个，你仍然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的。然后你自己要小心，免得你也跌倒，因为你会论断它，当你论断的时候你就跌倒了。所以当我们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生命在成长的时候，随着时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被人所尊敬，人们会说啊，这40岁了，我30岁，我多少就听他的话，因为他在主里是在我以先。这时候你要谨慎自守，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不会犯那种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的大罪，但是呢我们会犯那个毕泽斯，他是写追求圣洁这本书的人，他有本书叫 Irrespectable Sin， 就是很体面的罪，就那些罪我们觉得 OK 的罪，包括什么生气啦，包括嫉妒啦，包括说谎啦，包括骄傲啦，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觉得 OK 的，包括 gossip， 但是毕泽是说 no，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的生命渐渐在成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杀人放火这种大罪啊，很明显的罪，但是我们容易在不明显的地方跌倒。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问自己，你会面临试探的，而且你会被欺哄，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不会被欺哄，而这是我切身之痛。你想想看，我都做了会长，我都做了神学院的老师，我都做了所长，我都做了牧师，我都服侍神，我都是宣教士，我都这样 in and out， 我还会跌倒。可是我已经很警醒了，真的我还是会跌倒，那更何况你不警醒的人。所以你会面临试探，什么地方是你比较软弱的，你比较容易受试探跌倒的？比方说你情感上比较脆弱，比较妇人之仁，妇人之仁的人容易不持守真理。比方说你很有教导恩赐的人，很持守真理的人，你比较容易不恩慈，你比较容易论断人，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很隐而未现的。所以哪里是你比较软弱的地方，哪里是你比较容易遭受到试探，哪里是你会受欺哄，然后为什么你会受欺哄，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那通常欺哄根据圣经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私欲，而且我们有盲点。哪里是你的盲点，哪里是你看不见的地方，你一片投影片看上去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字打错了，哪里是你的盲点？那这个是我们世人的眼睛，生理的眼睛是有盲点的，等一下我们放一张图给你看就知道，心灵的眼睛也是有盲点的。所以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面对试探。什么会构成你的试探你知道吗？可能今天500万人家丢了500万在这里，你不会拿，5000块美金你也不会拿，可是一张邮票你可能就会拿，对不对？呀，你会的。让你跌倒的不会是那种很大的，而且让我们跌倒都是在小的事情上。如果小的事情上你不谨慎，然后呢一张邮票变成2张变成3张，这样等到你一夜之间崩溃跌倒的时候，让人家很惊讶说，诶，这个传道人，这个电视布道家怎么会这样？我告诉你，怎么不会，他不是一夜之间的，他是累积经年累月的，到最后就是越来越兵败如山倒，这样哗哗哗哗哗倒的。但是 in the beginning 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你连留给他的空间你都不要留。然后呢，你需要有人爱你到一种程度，他们愿意来提醒你，因为我们是有盲点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提，让你可以去审视你自己，哪里是你容易受试探受欺哄呢？根据雅各书，雅各书1章14节就讲得很清楚，上帝不会试探我们， 我们个人呢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什么叫被私欲牵引诱惑？然后呢就怀胎就生出罪，然后罪长成就生出死。这个过程是我们在解析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可是从头到尾不到一秒钟啪就出现的。就是你里面你对事情你如果没有真理做你的准则的话，魔鬼撒旦会先来攻击的就是你的思想、私欲、牵引。牵引是什么？就是这样子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把你拉走。拉不是一夜之间把你拉走，一夜之间把你拉走你这个人也太没有重生得救了。他是这样一直拉的，把你的思想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从圣经的真理准则里面拉走。所以呢你就觉得 it's ok 没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有一次呢有一个小跟班跟着我，然后呢就聊天聊到他现在是大学，他英文很差什么的。我说你们不是考大学要有英文要有一定的分数吗？他说啊，我们那年代大家都是作弊啊，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考上大学因为这样。那我看他讲话的样子就是嘻嘻哈哈那种样子啊，而且是基督徒啊。我就问他，我说诶，等一下，你这个作弊是很多年前你考大学，你那时候还没信耶稣吧？没有。我说你现在信耶稣你怎么看？他说哎，那当年大家都作弊嘛，又是这样。我就搬起脸孔来，我就跟他叫了他的代号，然后我说你现在是信耶稣的人，你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作弊你觉得没什么。然后他说大家都是这样，作弊是违背十诫的哪一诫？做假见证、撒谎。撒谎没有关系吗？大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撒旦，他起初是杀人的。下面那句呢？说谎的。所以这是非同小可。你是出于你的父，你的父是天父，是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是真理之子，你是属真理的，真理 truth 真理之子，你怎么会撒谎呢？撒谎是谎言，谎言之子是撒旦之子。这个非同小可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说的。而且启示录也讲，杀人的跟说谎的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可能会以为杀人比较严重，可是杀人的本质是得罪神，说谎的本质也是得罪神，他仍然是 against God， 仍然是对神的抵挡。所以这不是开玩笑，弟兄姐妹，真的不是，这是你的本质所示的问题呀。所以当你认为说撒谎没有关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思想已经被牵引牵走了，你知道吗？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你有没有真理做准则？你是神的价值观还是这世界的？你第一关如果被拉走的话，神岂是真说不一定吧。诶，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将来要凭你口中的话句句定你为义，或句句定你为有罪，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有。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几章？不告诉你，回去自己查。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将来要凭你口中每一句话来定你是义人还是有罪的人，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就等于说圣经是撒谎的，圣经不成立。你要真相信，那我看我每次东家长西家短完之后，一定乖乖去跟神认罪，对不对？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觉得无所谓，你的思想价值观被拉走，当你的思想价值观被拉走的时候就惨了。神岂是真说？那想想也对齁，我吃那个树的果子不一定会死吧？真的吗？神真的有这样说吗？于是那女人见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又能够使人，又是可喜爱的，又是能够使人有智慧的。哇，情感就跟上去的。诱惑，诱惑是什么？就是怂恿你。魔鬼撒旦说诶 You deserve it yeah, Go ahead， 你配得的，做吧。然后呢你自己的私语也在那里说对了，没关系啊，我喜欢啊，我喜欢的只要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你知道，思想被牵引了，情感被耸动被诱惑了， 思想跟情感一结合，那那个意志力上啪一下，简直是没有办法抵抗的，意志力就软弱了，意志上就怀罪了，里头就在怀了。然后只要时间加上空间，时空都允许的话，配合得很好的话，孕育出来的你的怀胎，你会去骄纵它。你在你的动作上，在言语上，在思想上，在说，你就开始骄纵，开始去操作长，你开始养成一个惯性。等这个惯性定下来的时候，最忌长成就生出死。死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心脏停止跳动，但是指你的灵魂死掉了，你这个人的灵魂灵命死了，你不是一个神吹了一口气把他的灵放在你里头的人了。这个灵死掉的你还活着，但是是这个有一个神学家莱尔主教，英国主教，他就说活死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圣经辅导学，我的老师说是 subhuman， S-U-B， subhuman， 你看起来是 human， 但你是 subhuman， 你是次于人，非人。什么叫次于人？什么叫非人？那就是禽兽。你高尚的灵魂死掉了，你再也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你虽然活着，可是你是一个禽兽，你是一个动物，你是一个禽兽，你是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你有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再也不是神那种高尚的思想，那种高贵的情感情操，再也不是顺服神的那种意志力，不是了。你就是很本能，像一只狗看到骨头就两只狗呀，嘶牙裂嘴在那边争着一个骨头，你就沦落到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在里面孕育，是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它是思想。你思想认为这个 iPad 很好，你情感喜欢，你意志力就会跟上去说我要去买。如果你在中国你没有钱买呢，你是一个民工，一个月工资才2000块人民币呢，你怎么买？你就去卖肾，去买 iPad， 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你思想上认为，你思想上已经被带走，我说这个物质界的东西是好的，大家都有，所以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属于大家，我在思潮当中我找到我的归属感。可是你的归属感 belongingness 是在基督，不在这些时尚，不在群众里面。你说这个是代表我的身份？ No， 你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尊贵，不在于你外面所拥有的东西。可是你的思想被拉走，你去追逐这些东西，你情感喜欢跟上去，到最后意志力上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就会生出死。虽然看起来好像你买了卖了一个肾去买 iPad， 但是你灵命就真的死了。要想清楚，所以我们的私欲欲望在里头的，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欲望在里头？用在人际关系里面是最明显的。我们的私欲，雅各书第四章讲，你们中间你们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隔壁邻居来的吗？因为隔壁邻居跟你吵吵闹闹，没有，他不是说不是，他没有讲说是从隔壁邻居来的。他说你这样子跟人家征战斗殴，岂不是从你原生家庭来的吗？你都跟你丈夫吵吵闹闹，岂不是因为你原生家庭吗？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雅各书说你们征战斗殴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 fighting desire， 你里面的欲望，白体是你里面有欲望，你里面有欲望在那边 fighting， 那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欲望是什么？欲望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个东西你很喜欢，你一定要要，你要，不管你要的那个是舒服想睡觉，要的是面子，要的是金钱，要的是职分，要的是某个女人，某个男人，某个 iPad， 某个什么，就是你想要。当你 desire 这个欲望出来，你认为它好，你想要，你想拥有，你想占有的时候，你就会要求你身边的人都配合你来满足这个欲望。比方说你要有面子，结果呢就没有人夸你，你会强求别人来肯定你。那不但别人没有肯定你，还说诶，那个高昂的昂打错了，哇，你心里面很难受的。为什么会很难受？你强求别人给你的尊敬，给你的肯定，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我告诉你，这时候偶像怎么树立起来？你那个欲望很强，强到一种程度，你强求 demanding， 强求别人要配合你给你，然后呢，你就会变成是需要，没有他你会死掉，那个叫需要。但问题就来了，现在世俗心理学都为人们来开罪，然后就把人们的欲望讲成是需要。我需要名牌 ，no， 你不需要，是你 desire。我需要丈夫说我烧饭做菜很好吃 ，no， 我不需要，那是我的 desire。我欲望，我希望，我想要大家都说我讲得好，那人家不说你讲得好，你会死掉吗？不会的，你丈夫没有夸你饭菜做得好吃，你不会死掉的。我李老师不爱你，你也不会死掉，所以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丈夫的爱，你不需要人的爱，你不需要人的肯定，那是你 desire。 当你把你的欲望强烈等级升高到强求，你就会产生需要，就是没有他你会死掉，所以你需要别人配合你来给你你所要的。那问题是这样子，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外界不一定都会配合我们，所以呢，我们会对人产生一个期望，说你一说你爱我，请你证明你爱我，你就把我要的给我吧，我要面子请给我面子，我要称赞请给我称赞，我要钱请给我钱。那你这种期望，你知道人们常常是不会合乎你的期望，外界的人事物不会达到我们的要求标准的，所以我们就会失望。然后失望之后呢，这就是下面你怎么知道你里面的欲望导致你跟人的冲突呢？是因为你失望，失望了你不会说哦，我要神感谢你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哈利路亚，然后走了，不会。如果会的话，你就没有这方面的挣扎，但是你会很生气，你会不开心，你会得抑郁症，你会得躁郁症，你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时候，那是因为没有得到你要得到的，所以你会有情绪上的反应，失望、伤心、难过等等。然后你在跟人互动的时候，特别是你身边你认为爱你的人应该满足你的需要的那些人，而他们没有配合的时候，你会对他们要不然就是冰山，要不然就火山，要不然就埋怨他们等等，这叫 punishment。 那我常常举例就是这样，有一个李阿花，他单身没有结婚，有一个张大宝也单身没有结婚，然后张大宝就来到了 CCICTV， 然后呢李阿花看到了张大宝觉得很好，然后他们俩走在一起了，他们俩都爱走在一起也很好，他们就决定将来呢可能要往婚姻的方向走。李阿花这时候你有一个欲望，希望张大宝娶你，这个很好，这个欲望合不合理？合理。男未婚女未嫁，正不正当？正当。但是我们讲欲望什么时候会变成私欲呢？就是欲望的主权，这个欲望的主权 desire 是我们的 emotion， 你的爱好，这个主权必须要被神的爱来炼净，这个主权是必须要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 Any good desire has to be under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所以呢，你只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如果不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要用你自己的方法保证你能够得到。结果呢，因为大宝他很爱主，那弟兄姐妹查清呢不太懂，他就人家那个尼里阿花会问他问题，人家张阿花也问，陈阿花也问，偏偏这个大宝又是很细心的很耐心的解释，你心里面就你知道吗？然后呢下雨了，那大宝两把伞，一把就是他跟你走，另外一把就给了陈阿花，你心里面我告诉你，然后你就问大宝，你怎么这样那大宝曾经给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弟兄姐妹啊，你干嘛要这样就到最后你知道吗，你患得患失，然后呢你就追着大宝，大宝就觉得呼吸不过来，然后呢那个情人节收到了这个结婚喜帖，我张大宝与就不是与李阿花，是与张阿花定于2月14号结婚。你知道吗，你如果是那个李阿花，你有一个欲望，你的欲望没有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你就会强求 大宝只能看你一个人，只能跟你一个人讲话，确保他将来要跟你结婚。所以你需要大宝跟你结婚，他如果不跟你结婚，你会很难受的。所以当他照顾别的姐妹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你期望他先来找你，你期望他眼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结果你失望，失望了，然后大宝那里受不了你了，他也不跟你结婚了，你知道吗？你以为罗密欧朱丽叶跳海自杀的人真的是殉情吗？不是的，真不是。我告诉你，个性比较火烈的人，就像当年清大有一个女子，因为她的男朋友同时跟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女子交朋友，她受不了，她就用王水泼了对方。后来我回台湾做所长的时候，刚好那个女的被放出来，所以这个新闻就出现。可是早在十几年前，我在纽约看到世界日报就登了这个消息。这就是个性比较烈的人。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得不到你，我也不要让别人得到。哈，泼王水就是比硫酸还要厉害的东西。那个罗密欧朱丽叶呢，是个性比较温柔的人，比较内向的人，他不会拿王水泼人的。他干嘛？他就跳海自杀，从旧金山大桥跳下来。那你以为他殉情吗？不是的，他真不是。如果他真的爱这个大宝，他可以说啊，大宝很可惜哈，你没有看中在下，我是你没福气，但咱们还是弟兄姐妹，你就是我的哥们，说吧，我做你婚姻总管，我帮你办一场世纪婚宴，就让你的婚姻很美好。如果你真爱他，你会这么做的。但是没有啊，你选择跳海自杀。那你为什么选择跳海自杀？你想想看啊，你2月1号跳海自杀，从2月1号到2月14号，那个大宝怎么在教会办婚礼？教会从什么张大婶、李大娘，一直到下面的贩夫走卒，怎么去看大宝？你有没有想过？然后呢，你加重那个大宝内疚感，然后你还说你真的是殉情。不是的，我告诉你，等你们洞房花烛夜那一天，呵呵呵，我李亚花在天花板上看着你们，做鬼也不饶你。我每次这样讲大家都会笑哈，也谢谢你笑了哈。我是用这个例子在告诉你，你欲望，你很辛苦，希望你老公回来说你烧饭做菜很好吃，你就强求他回来一定要说 Honey 我回来了，你辛苦了，结果他没有。你需要他把公事包放下来，从背后抱着你说亲一下 Honey 你辛苦，也没有。你期望等一下饭菜上桌的时候，他会说啊，老婆你辛苦了。结果呢，他累得要死，两三口吃完了，还说，哎，你今天烧的这个饭菜有点咸哦。然后你就失望了，然后你就情绪出现了，然后你就说，爱吃不吃拉倒。你看，我生活信手拈来的例子，我们好的欲望。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欲望的主权是在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想要孩子功课好，你就尽你做母亲的责任。如果你想要丈夫呢对你忠贞，你就拼命为他祷告，而不是呢，老公，现在12点，你中午跟谁吃饭？下午3点，老公，你现在在哪里？下午5点，老公，你回到家了吗？那这个电话节节逼逼到最后，你老公没有外遇也要有外遇了。这就是我们都靠我们自己去保证我们要得到我们要得到的，结果呢，我们汗流满面，我们很辛苦。那我们里头有很多欲望，好多个欲望在那里打架的。你要尽可能让你的欲望服在，如果它是好的欲望，要让它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成就的时间，成就的方式，成就的地点，成就的等等等，都必须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不好的欲望呢？啊，不好欲望，连生都不要把它生出来，就怎么样？我讲的是欲望的堕胎，不是女人生孩子的堕胎。欲望要把它堕胎，如果它是不合神心意的，你就要跟主说，主啊，你看啊，你看我还是这么肉体情欲的人，你看我还是贪爱最终之乐，但我知道这个不好，可是呢，我心里又很喜欢，主啊，你帮我克服，你让我恨恶那个东西。你真的要这么诚实去祷告，否则那个欲望真的哗哗哗一直在你里头，你有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你有那些欲望哦。然后人家说出来，你还说我没有。 啊，就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姐妹，她喜欢 gardening， 另外一个姐妹喜欢 gardening， 然后呢，那个姐妹就谈到他们那个 town 有免费的土，那这个姐妹呢，不是那个 town 的人不能拿，然后她是说是那个姐妹主动 offer 她说你要的话，那我可以带你去，但我不这么相信，我们做辅导员不会你说了我们就你说了算的。总之他就带了自己的什么锄头啊什么的桶啊，然后就跟着那个人去，用了那个名字就挖了土回来了，然后种花很开心。第二年就现在今年第二年春天到了，他又去找那个姐妹说要土啊，你再带我去我再去拿土。结果那个姐妹呢就没答应，他说那个姐妹给他喷了满脸豆花，态度很不好，就说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这样没有好见证。那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去年你还带我去，今年你就不带我去。他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讲啊，第三者没有受过辅导学的训练哦，不会做和平之子。这个人就跑去说，你怎么这样啊，那个人很受伤害。那个人就讲我们是基督徒啊，去年他又不是汤洗，这样是很 dishonest， 是不诚实啊，这个我们是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就回来呢，那个人又转回来，他又觉得说他又没有不诚实，来回几次他很受伤害。好了，受伤害了，李老师来到了贵宝地了，找李老师谈。所有我们就是一个小组，你要找我免费辅导的话就是小组或者课程开放观摩，否则你就跟我预约，你就付费。好了，你这样在小组里面提出来，其他的小组都说了你贪心了，他还说没有，我在帮什么政府环保啊，什么土壤回什么。那轮到我说话，我说姐妹，这个你真的是你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向神哦认罪悔改，因为你里面有贪。他说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哎，真是盲点哦。我说有的，你有的。啊，没有啊，这一点小小的土我怎么会贪？我请问你啊，你怎么会贪？你不贪的话你干嘛去跟人家要呢？你不贪的话你干嘛跑去说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去你们政府那里拿土？请问这个叫不叫贪？可当事人就看不见。你有这个欲望，你就会强求，你就需要对方带你去，你就期望他带你去，等他不带你去你就失望，失望呢你就去跟别人讲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他态度怎么可以这样，好像一副就是他错，然后呢又卷入第三者，然后就世界大乱。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头，你要谨慎自守，你要警醒祷告，你谨慎自守，你真的要看你自己里头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最好赶紧求神帮助你拿掉。那合神心意的，你说主啊，我非常想要我丈夫跟我一辈子呢二人一体，同心同行，两人自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帮助我丈夫更加的爱你。你应该是这样祷告的，而不是说老公啊，你看你都不读经祷告啊，你那男人是头，你怎么都不读经祷告，你都不做我的榜样。哇，那你这样说呢，他很火大的，这叫没有智慧的妇人。妇人，成熟的妇人是要滋养丈夫的领袖权。怎么滋养？你天天念他吗？当然不是。你念他，他火大了，就像一个老师天天骂学生，而且他还是头，头被下面人骂。所以你要想清楚。第二就是你要注意到我们里头真的是有盲点。什么叫视觉的盲点？我跟你讲，视觉盲点是这样子的，这是真实的。就是当你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荧幕上给你的这个东西，如果你闭住左眼，比方说你离差不多15公分20公分，你把你的左眼遮住，不对，把右眼遮住，左眼就看那个右边的十字架，就这样看。然后呢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知道荧幕上还有一个圆圈圈，对不对？它是存在的哦。可是你这样看呢，当你把你的视觉往前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比方说现在我这个角度，我就完全看不到那个圆圈圈了。我这里看得到，这里看得到，但是就这个 SPA 我完全看不到圆圈圈。你知道我前面有一个距离，对不对？那个就是盲点。我们生理眼睛上真的是有盲点。你知道我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一天我讲说我们是有盲点的，一个医生跑来，他刚好是眼科医生，他说李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眼睛真的有盲点。我说我以为这是形容词，他说真的，他就告诉我，我说哦 ，I see， 明白了，看见了。所以呢，你把这个 你上网去找找盲点，视觉盲点，然后把一张图 download 下来，你就这样看。这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这边有个十字架，这边有个圆圈圈，这里也看得见，这里也看得见。好，我现在的这个角度我就完全看不见，真看不见那个圆点了。也就是说我们视网膜啊，就像那个色素，你们叫什么 resolution， 中文叫什么解析呀、啊？它真的就在那个地方解析不出来了。那视网膜那个神经啊，它不反射，没有反射，所以你看不见。所以当我们讲到视觉盲点的时候呢，马太福音六章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昏花呢，你全身就黑暗。那你里头这个人生命的光如果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也就是说心灵眼睛，你的眼睛，心灵的眼睛，这个 vision 是好的的人，他是看到什么？他是看到马太福音六章接下去讲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只看到他的主。好眼睛的人，好视线的人，是只看到他的主。那心灵的眼睛不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他呢看不见主，他只看到就是地上的财宝，积聚在地上的那些财宝，他只看到的就是最后就是他要地上的财宝，还有他自己的贪婪，他自己的自我利益，他只看到这些。所以呢，一个心灵眼睛好的人，他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的光， The light of God's will。 一个心灵眼睛不好的人，他只看到地上的财宝，只看到 self interest， 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心灵的眼睛如果昏暗了，你的贪婪让你黑暗了，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只看到目前对你来讲是有好处的，你看不到主，你就没有办法侍奉主，你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一个人整个的生命就取决于他到底看到什么。他是看到什么呢？那你说这个看我怎么看呢？答案是你的决定，你决定要让什么样的光进来。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不让光进来，你也可以眼睛睁开让生命之光进来。当生命之光进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当你拒绝生命之光的时候，你真的就像彼得讲了，眼瞎近视，只看近处的，忘记你旧日的罪已经被洁净，你看不到远处，你就看了今天升迁，今天金钱，今天面子，就只看到眼前。因此你想要让你生命里面心里面眼睛真的有神的生命之光进来，你真需要谦卑你自己，让别人来提醒你。因为我们是有盲点的，我们真的是有盲点的。然后呢，你要求神帮助你眼睛不要只盯住这世上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因为这世上的东西，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凡世界上的事情，比方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都不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是从这个世界来的。而这些东西，世界上的跟这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通通都要过去。你将来灵魂的生命是根据你遵行天父的旨意，你的灵魂的生命的高尚才会是高尚。所以你一定要谨慎自守，你要提防你自己在哪里容易遇见试探，被欺哄。欺哄是自己里面的私欲，但是神给我们朋友，如果你拒绝朋友来提醒你盲点，你不会是一个成熟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是什么？就是你需要认清楚欲望的主权，谁掌管我的欲望？ Who is the master? Who is the lord of my desire? 谁是我欲望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好的欲望要祷告交托给神，然后尽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人生当尽的责任。那不好的欲望呢？不好欲望说实在话就承认，就承认。那不要说没有啦，我没有贪心啦。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说李老师你贪不贪心，我就要问你你是指哪一点？你说冰淇淋，我说那要看哪一个牌子。你说哈根达斯，我说那不好意思，我很贪心。我承认，要我承认。 因为承认了我才能够具体的带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碰到哈根达斯冰淇淋了，只要吃一口就好，不要吃两个，你才能这样去祷告。那不单单是欲望的主权你认清楚，你还要转向基督，让基督的荣美来充满你。而且呢，你需要找出，你要警醒祷告，求圣灵光照你，你里面到底哪里有隐而未现的，隐而未现的背后一定是有偶像，隐而未现的罪的背后是有偶像的。你要悔改，要认清楚偶像的真面貌，他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嘴不能说，有脚不能走，他是没有用的 useless， 他是死的，你干嘛去拜他呢？就是凡拜他的都要跟他一样死掉了，你这个人废掉了。诗篇里面好像是145篇讲的这个偶像啊，所以你要把偶像的真面貌揭开来，然后你才知道，哦，这不过偶尔啊，算了，我不要他。你要让偶像在你里头，在你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没有立身之处。所以在警醒祷告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要谈这两点，认清欲望的主权。那在这里面呢，有一张图我希望你看一下，但是请你不要拍照，因为所有我们的视频都是有版权的，不能够放到网站上的。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欲望，通常我们不会是想要去偷银行，我们不会想要去抢银行，所以我们的欲望通常来讲都是合理正当的。但是合理正当的这些好欲望怎么让我们基督徒出问题呢？答案就是我们自己跳出来做了那个欲望的主人。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当我们在面临我们的欲望的时候，那个欲望神说，比方说我希望我丈夫跟我之间他不会有外遇，这个欲望好不好？好。但是你的责任是妻子，你不是丈夫，是你丈夫可能有外遇你担心，但不是你，你是一个妻子，你就要尽你的人生责任。人生责任就是神呼召你的，在你这个人的这个角色角色责任当中你应该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当人们把真理想要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啊，我希望我丈夫呢做头，我希望我丈夫呢出来服侍，这个欲望好不好？好。那丈夫出来服侍是谁的责任？是丈夫，是你的欲望，是他的责任出来服侍。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你作为他的妻子，神呼召你做一个妻子应该怎么做，你就好好去做。你要做贤德的妇人，你要做帮手助手，你要做帮助他的助手，所以你就为他祷告，你就迎接机会让他来做头。那你很关心你的丈夫出来做头，那你很关心啊，可是你丈夫出不出来做头是丈夫，不是你，你的名字不叫丈夫，你的名字是妻子。所以呢，你只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在这里我们就要讲，所有的都几乎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你做一个母亲，你很关心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好不好，那读书是谁的责任？孩子的责任，你明白吗？你为他祷告，他数学不好，你给他请一个家教，就是这样。那你说哎，你要读书，那没有用的。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是什么？面对孩子你就去做。所以神一直呼召你做的，然后你一直没有做的是什么？神呼召你做的人生责任你没有做到的是什么？还有你一直在做，但是神说 no， 你不能，你必须 stop， 你必须停止了，不要再做了，是什么？还有你要去问哪里是你一直在做神的工作。我告诉你哦，这个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你不做的时候，你就把责任范围缩小了，这叫不负责任，对不对？你以为不负责任就这么单纯不负责任？不是的，不负责任的人在神面前是 guilty， 是有罪的，因为他得罪神。他得罪什么？不负责任的人是这样跟神说啊，神啊，你给我那么多的责任，你不知道在下微小担待不起吗？你真是不恩慈不良善，给我那么重的责任。你竟胆敢亵渎神，说神不恩慈，把这么难担的重担给你，神啊，你看你干嘛给我这个小孩？他就是这样。 嘿，你这是亵渎神。然后如果你把这个责任扩大了，把别人的责任多管闲事也包进来做了，当你把别人的责任包进来做的时候，虽然白话文叫多管闲事，但是你还是得罪神。你得罪神什么？你是在说神啊，您老人家一边做了，你太不能干了，你不是全能主上帝，让再下来吧。所以你要不然就是怀疑神的全能，所以你就自己做弥赛亚，你自己来做。要不然呢，你就是怀疑神的恩慈良善，你说太重了，我做不了。所以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跟日光之上的神有关。那当大多数人不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他只说我就是不负责任嘛，又怎么样，他不知道这叫得罪神。那我们简单一点讲，今天张大宝有了外遇，他的妻子李阿花很伤心。好，大宝有外遇，妻子很伤心，妻子的责任就是到上帝面前去得医治，这是他的责任，他要让自己得医治。我们被罪重伤的时候，那一刀划下来真的很痛，你就要去敬虔的伤痛，这是我们另外一门课，敬虔的伤痛。然后等你得医治了，这一只手被刀子划下去鲜血淋淋，现在得医治了，好了，真的根源都好了，你在过盐水的时候会不会痛？不会。盐水就是 situation， 所以 situation 就是丈夫有外遇，丈夫有外遇是在这个白点，这个红点点在白圈上，是谁应该认罪悔改归向神？是丈夫。你很关心丈夫回头，那你作为妻子的责任就是为他祷告，就是选择饶恕，因为你如果不饶恕他，神也不饶恕你。那你不能饶恕，因为你很痛，所以你必须要第一步得医治。通常苦读的人，人际关系里面有苦读的人，他是得罪神的人。为什么呢？通常两个人吵架，这个人记恨，他不能饶恕的人，我们都说啊，姐妹啊，你要饶恕啊，你不能有苦读，我都不这么讲的。我从来不要求基督徒要有好行为，但我要求基督徒要跟基督做连结。也就是说，我不会告诉你说什么你要感恩啊，啊，你要原谅啊，他就是不能原谅嘛，你还叫他原谅，你要帮助他有能力原谅，他现在没有能力。所以通常我就是说，你丈夫呢犯了这个罪，他得罪神了，后果落在你身上，你很痛。他说嗯，我说那很痛，但是神许可，所以你要得医治，你要到神面前得医治，因为那的确你的丈夫出卖你的信任真的是很伤。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一旦这个 betray 不忠贞，真的很伤。神跟人的关系都用婚姻来比喻的，真的很伤。那怎么办？那妻子你就去敬虔的伤痛，去神那里得医治。一旦他得医治了，丈夫还在这里不回头，谁应该回头？丈夫。丈夫回头是丈夫的责任，不是妻子的责任。妻子的责任是什么？我虽然丈夫不回头，我虽然丈夫不回来吃晚饭，我虽然丈夫不回家吃睡觉，但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背过这段经文没有？很熟悉吧？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园中没有羊，等等等等，但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这就是基督徒过五关斩六将，金钱那一关要过，物质享受，时间那一关要过，要拿来把神放第一位，然后呢，面子那一关要过，骄傲尊严一口气自尊，你服侍那面子是要被打掉的，要接受众人给你的批评，不管好的或不好的。然后第四关是什么？献以撒，你生命里面最爱的，好，你的丈夫献出来。然后最后一关是献你自己，你当得的权利，为了神的缘故你放下，因为神许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你搞不清楚神到底在做什么事，但神就许可，你就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神的缘故你放下来。基督徒永远是在这地上要过这五关的， 你的成圣成熟，真的这些关都要过的。所以妻子的责任，他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他到神面前去得医治，他选择饶恕很难，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分分秒秒要依靠主耶稣。那丈夫还在那里不回头，可是这个妻子很关心丈夫回不回头，怎么办？祷告交托给神，就这么简单。孩子功课做不好，妈妈的责任是帮助他请一个家教，而不是一直念他骂他，你怎么就没有你哥哥好呢？你怎么那么笨呢？那孩子功课不好你很关心，是他要读书，是你要帮助他，而不是骂他。当你借着念他骂他的时候，你是在扮演弥赛亚，因为改变人心只有神可以改变。所以如果你明白欲望的主权的话，过度的欲望你要苏醒过来，你真的要 wake up 醒过来，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然后呢，像浪子回头那样，路加福音15章17节，浪子看清楚事实状况了，知道自己不应该像猪那样活着了，他醒悟过来了，醒悟说，哎呦，我父亲有那么多的工人，我干嘛在这里像猪一样呢？哎，我的身份不当如此。哎，我是基督徒，我身份不当如此。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还有那种不好的欲望呢？你醒悟过来，然后呢，坦白承认，浪子就承认说，我要起来，我要到父那里去。当那个欲望是不好的时候，你不但要坦白承认，而且你要起来，要有所行动，也就是说要认清楚，我这个不好的欲望背后是有罪性的，罪性是抵挡神，我不相信神，我不认为神可以供应，我认为神给我那些都是不好的，我自己要的才是好的。这个欲望如果你明白，你生出忧伤，你要承认之后，你要转移，你要寻求的是神的义，而不是你自己认为的好。然后最后是什么？浪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你要 take action， 你要从梦里面醒过来，说啊，那是一场梦，而梦里面不是真实的，真实界是这样子的，哦，真实界是我是神的儿女，真实界是我的身份是在神里面，真实界是神是恩慈的，神是全能的，神一定会保护我，看顾我，照顾我，等等等等。然后呢，你要为自己去怀疑神，生出忧伤，苏醒过来，坦白承认，最后呢，转移重心，从自己认定的转到神的认定，从自己靠自己转到神靠神，从自己寻求那些偶像转到依靠神的慈爱恩典，这个是你要去转的。当你这样不断的把欲望的主权交出来，不断的转转转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整个生命你就不一样了，你整个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所以当你在我们在谈说你要去认清楚你的欲望的时候，欲望的背后是有偶像的，而那个偶像呢，你自己要 take action， 你要破除偶像的权势。怎么破除呢？第一个，你要去正确认识偶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偶像？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他们把神的真实 truth变为虚谎 lie， 其实原文是 they exchange God's truth for lie， 他们把神的真理跟谎言做这样子的大交换，做了交换，然后呢，他们就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主。所以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神给你的很好的东西，然后呢，你把神踢出去，然后说这是 the only one。所以你的丈夫有可能是你的偶像，你的以撒心肝宝贝，特别是中国大陆，如果不是在美国生，是在中国生，哇，你的孩子就是偶像。你的名面子可能是你的偶像，所以人家一说你做的不好，你就要捍卫你那个该死的自尊心，因为那是你的名，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去捍卫它。你的偶像那些东西，你的孩子是神给的，丈夫也是神所赐的，所有日光之下好的东西，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神给你的。可是当你把这好的东西高抬到一种程度，把上帝踢出去，那个东西就是偶像，也就是说你把好的东西变成是上帝了。 然后呢，你为什么想要拥有这些偶像？因为你拥有这些偶像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活你想活的生活，你想要继续掌控你自己的生活，你想要在你的世界里面，上帝老人家您一边做，别来干扰我，咱们俩相安无事，你就跟神保持这样淡淡君子之交。可是呢，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讲，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那也不感谢他，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思想 thinking 变为虚妄，没用了，黑暗了，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等于失去功效了，没有了。然后呢，你就用你自己愚昧人有限的人去掌管自己的生命，难怪活得那么辛苦，难怪柴米油盐酱醋茶，难怪在加州硅谷这么的辛苦上班，这么辛苦的下班，下班回来累得要死，已经不想要读经祷告了，你的灵里没有办法重新得力。可是我告诉你哦，人的身体的疲倦不影响心灵的，不导致心灵软弱。你的身体可以不舒服，可是你知道蔡淑娟吗？她的灵命确实很好，对不对？所以身体不舒服不构成理由。你们知道，其实我在你这里讲，也谢谢你们啊，这两小时坐在这里。我在中国是从早上八点半讲到下午六点，然后呢一连就讲五天，然后有时候呢是连晚上都要讲，讲到九点半。其实我很累的，我非常的累。可是呢，等我站讲台的时候呢，我就这些都没有了。然后等到我回家，我才发现我累到。身体痛到真的是身体痛，你要知道，不是没有家，也不是不想家，可是呢，今天住这里几天，明天住那里两天，今天课一个礼拜在这里讲完了，然后呢，今天晚上睡觉，明天就飞到那一地，然后下午两点又开始上课，然后呢，有时候早上起床哦，有一天呢，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有时候晚上会起来上厕所，有一天晚上起来就嘣撞到，我就心想，哎，奇怪，昨天不就是右转就到厕所了吗？今天右转怎么这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什么？我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我今天已经飞过来了。然后更觉得是有一次我在我纽约家，我出来竟然也撞到，而且撞得不轻了，撞的那个就是肿起来，然后这里就是就是那个就一个伤口。然后我今天心想，我还是在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会撞到呢？答案就是你在你的家也没几天。如果你们不懂什么叫漂泊的生活，你就跟着我跑吧。你知道漂泊的人容易短命吗？他必须要很快的去适应时差。其实我到了加州，很奇怪，我还是从纽约过来的，我时差竟然倒不过来。因为我每天呢，我每天四点半是那边的七点半，然后每天早上六点半是那边的九点半，然后又是纽约的几点，然后我要处理很多事，我只能问说，我接下去的行程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只能问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去倒时差，混乱了，生理时钟混乱了，所以呢，没有办法自动醒来，都是用闹钟。当你想要继续掌管你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可以过得很舒服。可是当你把生命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呢，虽然身体疲倦，但是心灵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只要有一个人，哪怕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归向主，只要有一对夫妻他们吵吵闹闹说要离婚，教会都受不了，然后你去跟他讲，他们竟然认罪悔改，然后最后呢竟然还奉献去读神学院，那就值得了。救一个人灵魂不死是很值得的，再怎么辛苦，你把一个人从狮子口中抢回一条腿，那是很大的一种喜乐，很大一种开心。你说老师，我怎么就开心不了呢？我要有五千万的房子我才很开心。哎呀，无知的人啊，五千万的房子那么大，请问你的身体有多大？你能睡多少大的房间？你也不过就是，这叫几尺几寸啊？五尺是吗？是五尺三寸。好，五尺五寸哈，你也不过就五尺五寸，你最大的房子只需那个床只需要六尺就够了，你明白吗？你不需要那么大的，所以想清楚，你为什么想要 有那些东西，因为你想掌管你自己的生活，你要把上帝踢出去。那神的生命是有一个 paradox， 吊诡性，你想要拥有生命，你就失去你的生命，你放掉你的生命，你却拥有生命，这就是神国的吊诡。你越想要自己开心，你就越不开心，你越关心到别人，你自己就越开心，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你去想一想。所以当我们要破除偶像的权势，那个偶像权势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扭曲我们这一个人，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是应该有的生命。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偶像是怎么影响你？第一，它是把你里面的思想扭曲的，让你的思想变黑暗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无知的心变为黑暗。不单如此，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空了，没用了，脑袋空空。台湾话讲 talk up packy 啊，头壳坏掉了，不工作了，没用了，你这个人不是人了。你的思想完全扭曲，扭曲到一种程度。有一个姐妹啊，她以前同性恋，我们一直在帮她。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她又很嫉妒，然后我就说，哎，愤怒是狂澜呢，发脾气是没有人当得起的，可是愤怒呢，虽然这么当不起，可是人的嫉妒更可怕。我说你嫉妒，他说我没有。我说你知道你这些思想出来都很扭曲吗？他不认为，所有人看他的思想都很扭曲，就他一个人不认为。我请问你啊，你在黑色当中久了，我们每个人都说你黑色，就只有你认为，只你不认为你自己是黑色。黄色的人不认为自己是黄色，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扭曲了。中国有一句话说，酒入芝兰之室，不觉其香。你在那个玫瑰花香芝兰之香待久了，你也不觉得它很香。然后下面那一句，酒入粪臭之池，不觉其臭。刚开始到中国，你知道他们的厕所，特别公共场合那些比较不开化的地方，就是一条水沟，然后什么都在里面啊，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到乡下培训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茅坑，又是苍蝇啊、虫子啊飞来飞去，你就这样。可是如果你在那里待了五分钟呢，你习惯了，然后等你出来呢，你沾染了它的臭，你也不觉得臭，可是别人闻到呢，就觉得很臭。所以扭曲的思想，偶像会让你思想变得很扭曲，所以你应该常常挑战，你要警醒祷告，问主你的这个思想是不是扭曲的，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扭曲的。而且呢，变成你去服侍他，这个偶像让你到最后你只能不侍奉造物主，只能侍奉这个人，你不得不，他已经变成是你的主人，你不想听也不行，也就是说他已经奴役你了。就像抽烟一样，你抽抽抽抽抽到最后，你就是得抽，你不得不抽。你那个金钱呢，金钱的铜臭味就这样一直吸引你，你不得不，好像你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样被带着走，你已经受到奴役了。然后你需要看清楚，你今天在外面所有的言行举止的背后，你不要只改言行举止。为什么呢？言行举止的背后有罪性，那个性根深蒂固。所以你不要只改行为，你得把那个偶像的老巢啊，直捣黄龙，啪给它断根。那断根怎么断呢？就是你要去学习把偶像的吸引力先拆毁。所以一旦那个吸引力拆毁了，它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没有吸引力，你要把它放掉是很容易。那在这里面你就要去问，第一，你心里面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把它命名，给它一个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特定，要具体。你不要说主啊我是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你等于说医生啊我不健康，医生没办法救你。你会说医生啊我眼睛痛，那医生就有一个特定点，就在你的眼睛。同样道理，你到底哪里？你说主啊我很爱面子，哎，这个就很具体，这就相当具体。主啊我很喜欢吃，饕餮，哎，这个也很具体。你一定要具体。你说主啊赦免我，我很肉体。什么叫很肉体？ 你到底哪一方面肉体？怎么改呢？是眼睛、鼻子、嘴巴、舌头、肠胃，到底哪一种？你不能改，所以一定要具体。不但把偶像很具体化，锁定目标，这个叫锁定目标。锁定目标之后呢，就开始把这个目标庐山真面貌给它哗啦哗啦哗啦揭开来，看看到底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吸引我的。好，你就开始把它的，对不起，少了一个吸引力的力，把它的吸引力摧毁。就是第一个，你要去看它本身是很软弱，它本身是很贫乏、很贫穷，是 nothing， 是空的。他给你的那些应许是 false promise， 是虚假的、冒牌的，不会成就的。他说如果你不来服侍我，你今生呢，这一辈子死定了。他给你这个威胁 threatening 是 false， 是虚假的、冒牌的、没有效力的。但神说，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下到阴间，你不要怕他。但那杀了身体就是我能够把你的灵魂下到阴间的，你正要怕他。这一句话是 real threatening， 是真实的，你明白吗？我们今天呢，都是怕那些不真的，人家那个威胁根本就不真，没有效力，我们怕的要死。人家给我们招手说，来啊来啊，少年人，我家丈夫今天不在家了，这些冒牌的应许，我会让你很开心很快乐，你还哗哗哗傻傻的跑去，这些都是假的，它没有效力，它不会让你开心的。那个你的肉体开心那么一秒钟，接下去你死定了。你要看清楚，偶像给你的威胁，偶像给你的应许都是假的、虚假的、不成立的。如果你看不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你惨了，你简直是被偶像带着走。所以你要看清楚，它本身是很软弱的，而且你要看清楚，它真的很危险。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至终是通往死亡之路。你跟着他，你死定了，你今生就这么痛苦，你来生你这个灵魂真的是死定了，你不要开这个玩笑。那不但看清楚他是很危险，而且你要看穿他让耶稣基督非常的悲痛。你 suppose 你理当是高尚尊贵的人，你不应当是如此下三滥下流的人。耶稣把你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回来，耶稣是何等的荣美高贵高尚，耶稣住在你里头，你竟然自甘堕落，那你看到没有，耶稣在你里头会很伤心的。所以呢，你想要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一定要警醒，你一定要谨慎，谨慎自己的试探，里面的私欲欲望的主权要伏在耶稣基督之下。然后呢，你要注意你里头哪一些欲望在打架，欲望的背后显示出你的偶像，你要警醒祷告，求神让你眼睛的光光起来，能够看清楚那些偶像，然后呢给你力量去拆穿它。如果你能够在神面前下定决心如此做，我讲下定决心，我没有说你已经做到。张博士说我们在处境当中失败跌倒，不是因为我们到了现场我们打败仗，是远在我们还没有上战场之前我们就输在我们的意志力。当神的话语出现，你的意志力选择就决定了将来你到了人生的战场上的输跟赢。你到底是选择站在神那一边，选择顺服神，还是哦呀今天晚上讲的不错然后等明天上了战场你就垮了。这是你要做的选择，你要选择，一旦你如此选择，谨慎自守，精心祷告，你一旦你选择要去把偶像的这种势力破除，我跟你说，你就是往成熟的道路在走，因为你一定会很警醒，因为神他不会强迫你。然后呢，当你慢慢成熟的时候，那些你心中的那一些会让你死的这些所谓 seven deadly sins， 这是天主教讲的，有七种会让人家致命的死亡什么面子啊、骄傲、淫乱啊、吃啊这些的你不会像那叫什么飞蛾扑火是吗？你不会的，你不会明明知道那是火你还扑上去，你不会，你会越来越成熟。然后呢，你的改变是从心里面而不是从外面，改变生命是从内心的，内心跟神的关系。 这本书是我的老师写的，你想要做关怀辅导的人，你最好看一看，你想改变自己，你最好也看一看啊。当你这样走的时候，走到最后，你就能够被神拨开来，成为使人蒙福的人。也就是说，你的品格是整全的，你越来越操作，越来越习练通达。但是在操作的时候，请你注意，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三步，进三步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进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进两步没有退，进三步退一步，到最后你站立得稳。我刚刚跟你讲的完全是我的经验。今天有人来问我说，那个脾气啊，这个脾气真的是哎，不知道想要操作他不要发脾气又发脾气了。然后我的干女儿说，老师说真的，你脾气变得好好啊。那我还没变得很好，但比起我的过去，因为他们是看着我的过去，他们觉得我进步很多。为什么？就是这样操作来的，从96年操作到现在快20年了，有点汗颜，只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但也很开心，因为有进步，知道自己还在神的手里。所以呢，到最后你会习练通达，处境一来就问自己，为什么那样反应，我里面的欲望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不对，对不起神啊，主啊赦免我，请帮助我，主啊在这个处境当中，现在请帮助我，请导正我，请让我有力量去顺服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都是这样，以至于到最后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呢，你是用救赎的爱，十字架的爱去挽回别人。所以你对别人会有耐心，你对别人会有真正的爱，你对别人呢会真的是有信心，说神一定会改变他。因为当年神如何改变你，神今天也照样会这样改变他。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救赎的爱真的从里面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对你何等的忍耐，你就会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婆婆，对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你真的会很忍耐。而且你学会是用救恩十字架的爱去说话，去行事为人，去跟别人互动，去挽回别人。所以到最后呢，你去要做别人的辅导的时候，你自己要把今天我们所讲的统统用在你自己身上，这是你的自我辅导。然后呢，求神帮助你成为一个能够化解别人心中的心结，能够帮助别人找出他心里面心结，到最后用救赎的爱帮助对方从内心深处改变，到最后呢，整个生命献给主，内外成圣。所以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这里很快就讲一下你怎么帮助别人，让他知道了解他心里面有偶像呢。很简单，你用一些情绪，他出现的一些情绪，问他你为什么害怕，你为什么生气，你在害怕什么，你在忧虑什么，那个什么一定是跟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是冲的。我害怕将来我丈夫不要我，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丈夫。那我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子让我很丢脸，没面子。你的面子，你寻求自己的面还是上帝的面？你就这样一直问他。所以任何问题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问他，甚至你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些事，他背后的动机有这些，还可以点点点一直列举下去。人们做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动机，你就问他，然后呢，你帮助他了解他背后有一些偶像的，然后他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他背后的动机出现的时候，都把他的那个欲望显明出来。甚至你直接问他问题，你提问那些诊断性的问题，什么事情发生你会最担心，你最大的梦魇是什么。我最大的梦魇，中西部有一个牧师的妻子，她竟然说她最大的梦魇就是她丈夫出差的时候，有人会来抢她的break in。我说 break in 你怕有钱那些证件啊财宝丢掉吗？她说不是。我说那你怕什么？她说我怕被强暴。她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夫妻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们夫妻之间的亲密没有亲密，所以我问问我就知道，后来也果真是这样。她丈夫都不跟她说话的，她写信给她丈夫还夹在丈夫的圣经里面，丈夫都不敞开跟她讲。我说你先生怎么会这样啊？他还是牧师，还到处去讲什么人际关系啊，夫妻之爱啊。然后这个牧师就讲了，他有一次就跟师母讲啊， 那师母就说，我们夫妻提嘛，你都不跟我交流。丈夫说，我连我爸我都没告诉他我的心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哦，如果弟兄你这样讲的话，说实在话，我如果是你们教会传道人啊，我才不管你。来人啊，扎，把这个人吊起来打，打他屁股，打300下，把你打清醒。什么叫做你连你的父亲你都不讲，所以你妻子算什么？我也不跟你妻子讲话。你有没有搞错啊？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的，圣经里面讲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一体。哎，你这个人长不大。所以呢，从这样问一问，大概就可以问出背后很多事情来。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你失去了它，不管你要那个是什么，什么会导致你不想活？1998年，神接走崔牧师那一年，我不想活了。嗯，真的。我不想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牧会很辛苦，我觉得羊群呢太过分，我这样子照顾你们的崔牧师，然后你们成天跟我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母亲那时候还不信主，崔牧师就像我母亲，而且还是牧师，我们有可以沟通的地方，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不像我母亲，她生前还比较清醒过，这个时候他一直说我没有给他，就是我没买房子啊，没带他环游世界啊，没这个没那个啊，所以不过后来我母亲信主了，嗯，然后神接走了他。我母亲是2013年，崔牧师是1998年，那一年我觉得我的世界是黑暗的，人生没有盼望，嗯，所以崔牧师就成为我的偶像。他是很好的一个牧者，他教导我很多。嗯，事情变得很困难的时候，你依赖什么或用什么来安慰自己？我就跑到上帝面前去哭。你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真理可以帮助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当你闲暇的时候，你的心神容易徘徊到什么？什么先占据了你？这一阵子比较占据我的就是，哇，加州房子那么贵，我是不是要考虑 relocate？ 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因为我就觉得啊，这里人太 high tech， 我们大概服侍不了。结果有一个姐妹很有钱的姐妹，她股票崩盘的时候就300万还是美金就没了，也因为那300万美金没了，她醒悟过来，对神认真了，她就讲她的见证。然后我说，那我可以用你的见证吗？她说可以。他那天就跟我讲说，谭英你不要这样想，我们加州其实是很需要你。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吧，不过你们这里的房子那么贵，我们一辈子都买不起。他说诶，怎么这样想，如果神带你来，神会供应啊，一定会有人把他的房子让出来给你住的。我原先是住一个姐妹家，然后住了2个月啊，一个月，前天再来你们这里讲之前，礼拜四，因为她亲戚回来了，所以临时搬到另外一个姐妹家。那个姐妹她丈夫死了，他们结婚10年，丈夫就过世，她一个人把3个孩子这样带大，很不容易。然后我就说，那我要给你房租，她说不需要，那也真是神供应了，对不对？什么没有蒙神祷告？蒙神垂听的祷告会让你认真思考离开神。哎，你要去想一想，什么会让你觉得你很有自我价值？你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啊，当你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容易想到什么？你有空的时候常常想什么？我最近我承认我想到的是加州的房子那么贵。哎，什么为蒙应允的祷告？会让你认真离开神？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很认真为这个祷告。我认真的祷告是，神啊，到底这里哪里有比较合适的教会？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坚持真理的教会。我崇拜如果没有供应，我也是一个姐妹，你知道吗？我不教的时候我就是 regular person， 我就是需要崇拜。如果讲到那么弱，那我死定了。我不能一直供养，然后我到神面前，你知道我不服侍的时候，我就是一般弟兄姐妹，我也需要有人来牧养我，你知道吗？嗯，所以我还没有，嗯嗯，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自我价值？哎，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价值，哎，但我觉得我在基督里，我可是很尊贵的人。I have the confidence. I do. 所以有钱没钱，高官达官贵人，我还是这样不卑不亢。我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就是我的主救了我，然后他把我从粪堆当中、淤泥当中提拔起来。我本是世人中最卑微的、最不配的，真的。但神竟然高举我。所以呢，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可以提这些诊断性的问题去帮助他们。是一个成熟的人，到最后一定是真理跟慈爱并重，偏一不可。所以最后我们用这个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在你身上必须要有平衡的福音，平衡的福音就是神接纳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这是给犯罪的人很大的安慰，给我们罪人很大的安慰，就是神不再定我们为有罪，而且神除掉我们罪，神还委屈他自己那样把他圣善圣洁的灵内住在我这个有罪的人有限的身体里面。神接纳我们的恩典是很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去传讲神的爱，因为只有神的爱可以使罪人回头。然而因为神很爱我们，神接纳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因为神做成了，所以呢，所以神呼召你，神救了你，神真的很爱你，爱到很深的程度，所以神说现在你要效法我。天父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分别为圣归给他。所以平衡的福音一定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接纳，同时神呼召我们成圣，神的真理、神的公义，这跷跷板，福音的跷跷板，偏一不可。所以我们的回应应该就是在今生求圣灵帮助我们，致使身体肉体的恶行死行，然后呢，我们是身为神的儿女那样的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如果你明白福音的真理真的是福音的跷跷板，你看到人家犯罪，你会用爱去追着他，但是从此你会要求他，你同时会要求他不要再犯罪，真的会这样。这是平衡的福音，你一定用爱给他机会把他挽回，但是你会要求他为什么跌倒，我们来操作哪里跌倒，根源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个罪，才没有说什么啊，我原谅你啊，我爱你啊，然后呢那个罪 OK 不管，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就不需要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福音的平衡点，哪怕你站讲台，哪怕你带小组查经，哪怕你跟人家分享，分享别人恩待你的同时，请不要忘记了，因此你蒙神的恩典那么大，你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何等的恩，因此你要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到最后呢，你会是一个成熟的人，使人蒙福。你要去努力操练，谨慎自守，你的欲望你要很小心去对付，你要警醒祷告，你里面的那个偶像要拆毁拆毁拆毁。然后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用基督的爱勇敢的去爱，也要用基督的真理勇敢的去说。然后到最后呢，让我们大家都是存着敬畏神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谦卑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当你的众百姓、你的众儿女们今天在你面前，多人如同一人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主耶和华，你满意吗？你对我们的心渴望你跟我们说话的这个渴望，你满意吗？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愿意追求你的这个追求，神啊，你满意吗？神，你知道众弟兄姐妹的心，你知道他们的劳苦，你知道他们在加州这个地方生存生活不容易，然而你直到如今，你仍然用恩典追着他们，你在教导他们怎么在这样很困苦的环境中能够以你救恩而喜乐来为你活，因此他们的劳苦重担可以卸给你。主啊，我就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他们，因为你耶和华介入，我们的生命才真的能够跟主得着安息，那样跟你同父一轭。神，你抽离你的面，我们就惊恐，我们就惊慌。 神啊，求你用笑脸光照这一群弟兄姐妹，求你顾念这一天他们原本可以好好在家休息，他们原本可以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向你发出呐喊，他们来渴求你。你知道的，当中有人爱你是你知道的，你从创世以前你就知道的，求你继续爱他们，爱到底，让他们听闻你的声音，听得见，听得明白，醒悟过来，不单是你医治他们的疾病，而且有的你还要越发多的加给他们，求你让他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被你的爱吸引，更加的勇敢的走到你面光当中，更加的采取行动进到水深之处。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恩待这个教会的 leadership， 让这些 leadership team 是照你的真理来传讲真道，他们在你面前服侍众弟兄姐妹的劳苦，求你格外纪念，在他们不足的地方你格外加添，让他们心满意足来服侍你。也求主让这一群弟兄姐妹，当他们在走信仰道路的时候，主啊，开他们的眼睛，选择走你耶和华要他们走的道路，使他们不走这个世界，使他们知道你把他们放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好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们心胸被你扩大。因为我们的格局太小，我们的格调太低，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当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看不见神的国，我们看不见神的义。主啊，我们是如此狭隘狭窄的人，求你拓展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的格局被你拓展，让我们的格调被你提高，让我们真知我们是荣美的人，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活出荣美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勇敢的去成长，也帮助我们成熟，能够荣耀你，那样的被你拨开，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家的祝福，成为我们公司的祝福，也成为众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好意思啊，超过了。